主后2017年12月30日华裔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为主而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周六礼拜是我们在2017年最后一次在礼拜堂里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所以今天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12月16号，就是两个礼拜前，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让大家选出你们最有感动的诗歌。那前三名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带着大家我们一起来赞美一起来敬拜的诗歌。那期待我们在赞美跟敬拜的时候，不是只是站在台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服侍或者是敬拜，就是一定要站在台上才叫做服侍。我期待就是我们彼此台上台下能够更多的合一，我们能够彼此更多的了解。那期待在明年里面我们也能够继续这样子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好吗？好像不是很愿意。期待我们在明年还要这样子一起继续来赞美我们的神，好吗？
阿门。
哈利路亚！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在这一年里面，主虽然你没有应许我们有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主啊，虽然我们仍然有的时候遇见许多的困难，也会有流眼泪伤心难过的时候，但主你应许我们，我们的恩典，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一定是够用的。主，我们感谢你，为着在今年里面一切的顺境感谢你，也为着一切的逆境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的恩典够我用，我知道当我需要你的时候，我转眼仰望你的时候，你就在我的身旁，你就在我的里面，你就以你的能力来覆庇我。主，我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用我们的全心全意所献上的赞美还有敬拜。
那珍贵山丘上，主你宝贵
啊，你呼召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你让我们有这个恩典，这个福分，能够认识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在今年最后一次的敬拜的里面，主啊，我要再一次的向你说，主，谢谢你。不管今年，主，你在我的生命里面成就了怎样的事，主啊，我都感谢你。然而主，我要向你说，我一生跟定你，要永远永远永远的跟随着你，恳求你在明年继续的引领我们每一个人，愿你以你的话语吸引我们。主啊，我愿意把我的心交在你的里面。主，谢谢你，我愿你来拥有我的心。
主，我愿让你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令，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
心里。将这首歌当作是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把心交给他。
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
生命奠基在你的真理上，主啊，我们的生命就不动摇。主，唯有你的真理能够使我们的生命站立得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的心单单只献给你。主啊，求你继续的来装备我们，建造我们，使用我们。
假期当中，很多人他安排了很多的一个活动，但是主，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人，我们献上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摆上我们自己，我们来到圣殿，用诗歌来敬拜，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成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帮助。主，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主，你的话语让我们走进你的心意，走进你的计划当中。耶稣，我们谢谢，这是何等的一个恩典。主，也将今天我们在2017年最后一次的周六礼拜完全的摆上，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个人同在，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个敬拜当中，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信息，拥有满满的恩典。现在主，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一同来读今天的一个经文，腓立比书1:12-26，腓立比书1:12-26，我们请弟兄念双数节，姐妹念单数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
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
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已，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
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
这只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
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
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
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
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丰富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
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
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 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
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增增。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个周六礼拜，再过不到30个小时就即将进入到新的一个年度。通常在年底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检讨回顾今年所做的一切，如果是做生意的，他们就会去回顾今年公司赚了多少钱，然后一般人在乎的是生活过得好不好。在景气不是很好的今天，所赚得的钱够用吗？如何利用现有的钱，然后来做一个理财的一个规划，替未来做一个妥善的计划。然后基督徒其实在这个年终的时候，除了一般人所在意的那些事情之外，更应该要来数算上帝的恩典，也就是在这一年当中，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有多少。如果我们仔细去想，我们仔细的去回顾，我们可能不难发现，不论今年是在顺境当中还是在逆境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它其实是满满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数算上帝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典有多少，如果我们去数算的时候，其实真的可以发现上帝的恩典他其实一直都陪伴我们。在年终的时候，我们也会常常为了明年来做一些计划，教会有教会的事工计划，团契也有团契的计划，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对于明年会有一些的新的计划或一些盼望。为了明年计划的同时，我们曾经认真的想过吗？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的计划是什么？他让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能为主做什么？我又曾经为主做过些什么？我想这是一个基督徒在年底的时候，我们在数算上帝的恩典当中，也是在我们未来的一年新的计划当中，是一并要来思考的。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看到保罗他其实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人，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为主而活。他从一个曾经逼迫基督徒的人，到后来成为一个传福音传扬基督福音，然后被压迫被抓被监禁到监狱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看到，他在监狱当中所关心的依然是福音传播的一个情形。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就是保罗在监狱的时候所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立门书合称监狱书信，也就是这几本书都是在保罗被监禁的时候所写的。我们从使徒行传28章30节到31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当时候被囚禁的一个情况。30节到31节这样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足足住了2年，凡是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上帝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在服刑的时候是租了一间房子当成囚房，然后与他看守的一个士兵他们是住在一起的。我们看到租房子当成囚房好像不像一般的监狱一般，但是保罗他还是受到官兵监视监督，以及他的手脚还是基本上还是都有锁链去捆绑的。在这段期间他可以自由的接见来访的那些人，然后他也把握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这样的机会成为传福音的一个管道。保罗知道他被监禁的时候引起那个许多信徒的一个关心跟忧虑，所以在十二节一开始就这样说，因为他被监禁的时候，他的遭遇反而是让福音更加的兴旺，而福音会兴旺也是在监狱中的官兵以及当地的那些居民。他透过保罗被关，他知道保罗是跟一般的囚犯是不一样的，他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才被关的，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激起了许多的人，他去放胆的去传福音。然而有一些传福音是有私心的，对保罗来说是有敌意的，但是保罗并不以为意，因为他喜乐，他看到了福音的一个广传，福音因为这样子而传开。然后另外一方面，保罗他也深深的知道他的未来，不论自己他将来的命运是生是死，基督都要被高举。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身上有几点的一个学习。第一个就是，不论在任何的一个处境的一个情况，传福音都是他唯一的目的。保罗被抓囚禁在监狱当中，腓立比人内心的一个担忧，他的恐惧是必然的，因为照常理来推论，失去自由的保罗，他的福音工作也一定会因为这样子而受到限制。但是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他被抓到监狱当中，他并没有埋怨上帝，他并没有丧志，反而认为他的被关是帮助了福音的一个进展。所以保罗他也把握了这样的机会，每一个与他接触的人还是那些官兵，他只要有机会就向他们传福音，有机会都向他们传福音。官兵与当地的居民，他知道他跟一般的囚犯是不一样的，他完全没有犯任何的一个错，他是因为福音的关系被关。所以因此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因为受这样的一个激励，放胆而去传福音。所以当我们遇到了跟保罗一样的情况，或许一般的人会认为一旦被关，一切的希望都没了，一切都毫无盼望了。但是保罗他让我们看到，所到之处，不论他遇到任何的一个境遇，不论他遇到任何的情况，身体不论是怎样，其实都是传福音的一个时机。也就是因为在我们的软弱之处，就是上帝能力的彰显之处。有些人在生活当中，他面临了生活上的一个困境，有的人也面临了健康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保罗，不论身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依靠上帝的一个大能而活，来为主做见证，在苦难中带来盼望。保罗在遇到软弱的时候，曾经体验到上帝对他这样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后来保罗喜欢夸耀他自己的一个软弱，因为他在软弱的时候，他就看见上帝的一个大能是与他同在的。常常有人认为好的环境还是好的人才才能塑造出好的基督徒精兵，也就是采取精英的一个策略。但是我们看到上帝他透过不一样的环境，透过不一样的处境来塑造基督徒精兵，是不受任何环境所影响的。他所塑造出来的基督精兵是懂得依靠他大有能力为主而活的人。过去我在仁和教会实习的时候，新柔医院的喜乐合唱团曾经在主日的礼拜去那边献唱，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然后这一张图是2013年也是喜乐合唱团他们来到我们太平敬教会来分享。 献诗的一个照片。喜乐合唱团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得到癌症，不然就是一些慢性病的病友。一般得到癌症还是慢性病，都会觉得生活非常的辛苦，毫无盼望。虽然他们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境遇，通常这样的人也需要别人来安慰他们，来帮助他们。但是我们看到这一群人，他没有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境遇，这样的一个病症而失智，他们把握上帝给他们生命的每一分钟每一刻，他们唱歌，他们分享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一个恩典，他们也因为这样子来做见证。听他们的分享，也透过这样子也同样带领了其他癌症的病友来归主的名下。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如同保罗一样，他没有因为外在的环境或是健康的因素，还是任何的理由来束缚福音的一个传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一同来学习的。在苦难中，在不论任何样的一个境遇，我们就是学习依靠上帝的能力为主而活。在第二个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的，就是保罗他一生尊主伟大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我们从十五节到十九节可以看到，保罗他在受监禁的时候，外面其实同时有两种不同的族群，他正在传福音。他们虽然都是在传扬基督的一个福音，但是他们的动机，他们的出发点是截然的不同。我们看到一种是出于好意，是出于爱心，知道保罗因为福音的缘故被抓，被囚禁在监狱当中，而努力的去传福音。另外一种虽然是在传福音，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是不好的，他们是出于嫉妒，有私心，有野心，想趁着保罗在监狱的时候与他争在教会这样的一个领导的一个地位，透过这样子来增加保罗的一个苦楚。虽然一个出发点是好的，另一个出发点是不好的，但是保罗并不在乎别人对他的一个攻击，因为他看重的是福音的一个广传，只要福音传扬出去，他的心里就充满了喜乐。他所看重的就是传福音的结果，而不是看重自己的地位或名利。保罗有提到，有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是出于纷争。所以这里提到的一个嫉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嫉妒与纷争是出于血气的。所以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就这样提到，人若故意不认识上帝，人的心就会败坏而充满各式不好的事，其中就包含了嫉妒。我们看到嫉妒是人类第一宗谋杀案的一个原因。在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看到该隐因为上帝悦纳他的弟弟亚伯的祭物，而不喜欢他的献祭，而产生嫉妒之心。因为嫉妒之心让他杀死了他的弟弟亚伯。然后我们也看到嫉妒也是犹太人祭司长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的原因之一。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有些人传福音，他的动机是嫉妒保罗，要与他一较高下，分庭抗礼，出于这样的一个心态来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当人的嫉妒之心产生的时候，人的灵命，人的生命就会有破口，就会让一些不好的心思意念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进而让罪有机会来捆绑我们，甚至是做出不好的行为出来。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保罗他一生尊主为大，他用的是上帝的眼光来看事情。保罗将上帝摆在第一位，他认为只要能够荣耀上帝，自己的事情其实都不算什么。我们在教会服事，有时候也会常常因为意见 不一样而僵持不下，甚至因为这样子而造成同工之间彼此的伤害。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大家原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事工好，有时候会坚持意见，也是因为这样的意见自己都觉得不错才有坚持的一个情况来发生。但是我们要学习的是保罗，他不看重自己，他所看重的是能够一生以荣耀上帝为唯一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文，我们可以来自己自我检视，是否有时候还是我曾经过于看重自己，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还是过于看重自己在教会的一个影响力，让这些超越了我们去爱上帝，还是去爱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要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学习保罗的样式，不看重自己的事情，不看重自己的利益，没有为自己来求什么，一生尊主为大，一生以荣耀上帝为目的。从我们开始学习，从我们开始做起，用这样子的一个精神，这样子的一个话语来影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进而才能够影响社会还是国家。再过来第三个，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的，就是保罗他一生为主而活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因为论到我活着就是基督，死就有益处，这一句话震撼人心，这一句话也令人相当的一个感动。这一句话可以说是保罗他的信仰告白，也就是他遇见上帝生命得到改变的之后最好的一个描述，可以说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一个见证。因为他从他曾经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一个人，到后来让基督成为他一生唯一的一个追求。我们从21到26节可以看到保罗他面临的生死两难的一个抉择当中。一般的人遇到生死关头的时候都会非常的一个害怕，但是保罗他认为死是离开世上可以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但是保罗另外又想到，如果活着能够为基督做见证，可以带领腓立比的人、教会的人、教会的信徒在灵命上可以增长，可以教导他们，为了加添信徒的信心，为了帮助腓立比信徒，他觉得他更应该活下去。所以我们看到从刚才那一句话，我们看到保罗跟基督他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他说活是为了基督而活，所做的一切决定也都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为主而活的态度可以说是委身极致的一个表现。他把所有会影响他与基督之间的那些事情都看成粪土一样，他只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他一生就只有单单的为主而活。我们今天也可以思考，对照于保罗，我们是否容易因为外在的物质生活，还是许多的活动，还是自己的事情，来影响我们与上帝这样子的关系，甚至是夺去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是否被世界上这些很多的事情来影响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吗？当我们懂得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就懂得依靠上帝的恩典来生活，我们的生命就会以基督为中心，我们就不容易受到外界的一个价值、外界的所有发生的一切事情来影响。这个字很多人可能知道是什么，但有可能很多人也不晓得是什么。当然大家知道这个字，但叫做忙。 好，这就是2017年台湾年度的代表字，就是这个字忙。有人觉得劳基法还是一立一休，一变再变。有的人觉得经济不好，薪水不好，看不见未来。有的人觉得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像我们的眼前是一层雾，但是是因为空气污染的原因，那些厉害，所以种种的原因造成了忙，获选了今年台湾的一个代表字。忙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字，如果去查它的字词，例如茫然、渺茫、茫无头绪、茫无所知，这些都是负面的想法。我们如果去 KTV 唱歌，只要点到有忙的字，大概也都是负面的，茫茫到深机哦，还是我无醉，我无醉，无醉哦，这些就是喝酒喝到醉茫茫了。为什么会想要喝酒喝到醉茫茫？因为他找不到人生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今天透过今天晚上的分享，我们大家都来想想看，这一个字是否也代表你我心中今年的一个感觉。如果我们的心中有一丝一毫觉得这一个字好像有点贴切的时候，就代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还不够依靠上帝而活。一个基督徒生活在世界上，绝对是要面对外来的环境以及生活周遭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不可能独立在这个世界而生活，所以我们一定会面临到这样的一切。但是当我们成为耶稣的跟随者的时候，就是将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主权已经完全交给上帝，而上帝他就会像牧羊人一样，他来保守我们，他来看顾我们，他来引领我们，他来带领我们前面所要走的一个道路。所以一般人会觉得忙而看不见未来的时候，没有盼望的时候，就是在他们的心中没有上帝，或是在他们这个时刻还不认识上帝。当人认识上帝的时候，生命就会被改变，生命就会被调整。如同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节到十三节所说的，我在主的生命里有极大的喜乐，因为我知道怎样过贫困的生活，也知道怎样过富裕的生活。我已经得了秘诀，随时随地饱足也好，饥饿也好，丰富也好，缺乏也好，我都知足。因为借着基督所赐的能力，我能够适应任何的情况。因为耶稣基督他所赐的力量，他的能力可以让我能够适应任何的环境。我们看到保罗他的生命，他从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一个人，到后来成为一个追随耶稣为主而活的人，这样的改变就是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与最大的恩典。在2017年最后的一个倒数时刻，剩不到30个小时就要跨年，就要进入到2018年。在大家在庆祝在狂欢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数算上帝的恩典。当我们在数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上帝的恩典它透过不同的形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可能是透过一个人，有可能是透过一件事情，有可能是透过一句话与我们同在。新年都有新的计划，我们也常常为自己建立新的计划与目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一生又有多少的计划是为了上帝的国度，为了上帝国的事工，还是为了传扬福音，去关怀需要关怀的人，去关怀我们的家人、邻舍，还是甚至是那些弱势而设立。当我们去关怀这些人的时候，就是让上帝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明年度教会的目标是愿意委身活出基督，也希望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一起学习保罗的样式，无论遇到怎样的境遇，凡事都学习依靠主，一生为主而活，成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帮助。我们也学习保罗不会因为外在的任何的环境来影响他传福音的心智，来阻扰他传福音这样的一个心智。愿我们新的一年，我们都再次的觉知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跟随者，让主的爱与他的大能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让我们都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福音使者。我们一起来唱《跟随到底》这首诗歌。
里的这个时刻，当很多人都在看他今年赚了多少，他的财富有多少，还是他的地位是否有高升，但是主，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不以财富为夸耀，我们不以金银为傲，我们单单就是跟随你，因为你是我们的至宝。主，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有软弱的时候，因为只有你才是完全的，我们每个人生命都是软弱的，我们必须要依靠你，从你得到能力恩典，靠着你的能力而活。当我们生命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害怕，我们不逃避，而是透过这样的一个遇到生命当中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问题交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相信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是你的恩典彰显的时候。透过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主你的大能你的能力都要将这些问题转化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祝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跟你更亲近而重新得力。我们每个人在年底的时候，为自己祷告，我们来数算今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恩典，我们也祈求上帝带领我们明年，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家庭，还是我们的健康，还是教会的服事，都有主你的带领，都能够丰丰富富满满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也让我们能够愿意委身来活出基督。好不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为了自己来祷告。八父神，回顾2017年的每一个分、每一秒、每一个时刻，我们看到我们有顺境的时候，我们也有遇到逆境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也有高山也有低谷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安静、我们静下来想的时候，主，你都陪伴我们来走过，你就像那个牧羊人一样，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引领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步。主，我们的每个人生命也都不完全，但是借着我们生命的问题，你塑造我们，你调整我们，好像我让我们的关系能够跟你更密切，也让我们在这当中感受到你的同在，你满满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曾告诉我们，在你的恩典是在我们的软弱之处显得完全。主，在今天我们再一次，我们再一次的决志，我们愿意一生跟随你，我们愿意成为一生为主而活的人，我们愿意走进你的计划里，我们学习依靠你，学习因你的大能来过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天。也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传福音的一个人，那些成为传福音的勇士，成为那些需要帮助人、帮助的人的帮助， 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再一次用副歌我愿一生跟随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大家请坐。